好，现在我们请看约翰福音十六章。约翰福音十六章，这章是允许赐下圣灵，这章也特别注重的就是耶稣在他离别之前特别对门徒讲，他允许要赐下圣灵。第一小段是一节到四节，是因主话不是跌倒，这个是耶稣告诉他们，耶稣也多次跟他们讲，就是说你们只有因着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如果你牢牢记住，你就不至跌倒。什么话呢？那就耶稣在世的时候跟他们所讲的一切的话。也可见的，耶稣要离开他们以后，他们要面对苦难、逼迫，甚至被杀害。第一点，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所以怎么不跌倒？主的话，我将这些事就是主对他们说的一系列的话，这些事我都告诉你们了，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不至于跌倒。所以我们常常容易跌倒啊，跌倒的原因是吧，没有主的话，没有主的话你就容易跌倒。在诗篇一百一十九篇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的一百六十五节有这么一句话，你怎么样不至于跌倒？这里说爱你律法的人，爱主的律法就是爱主的话，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绊脚。你不去跌倒，你不但不去跌倒，而且有大平安。其实这句话就勉励我们，我们一定要爱主的话，留心主的话，把主的话存在心中，你不去跌倒，不去跌倒啊。诗篇就是这个一百一十九篇十一节是说什么，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你跌倒了不会得罪主吗？你自己也受亏损，你也得罪了神。那只有一个方法，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所以主的话对我们，对我们的生命是多么重要。所以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我对你们说的这一切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都以为是侍奉神。是不是这些个假宗教的领袖吗？这些所谓的宗教领袖，他们杀了人，他们以为是侍奉神，他们杀了你们，他们都以为是他们是对的，以为他们是侍奉神，是完全颠倒。像扫罗不是这样的，扫罗他自己承认当时他是不知道，他不，因为他是不明白的时候做的，他不是吧，到处去抓人，口出威吓凶杀的话，而且把人下到监里，把人置于死地。他杀了人，他以为是敬畏神的，是顺从神的。所以他们这样行，第三点，虽然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就是所以说要明白真理啊！你要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两个未曾，他根本不认识神，也不认识主。也就是这种人没有生命，没有永生。什么是永生？十七章就是我们明天要看的啊。十七章第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和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这两个什么，他们都未曾，没有认识，不认识独一的真神，也不认识耶稣神所差来的，所以这些人没有永生，没有生命，所以才逼迫人，才逼迫人。所以第四点，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想起什么？主的话。到了时候你想起主的话，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因为我与你们同在。主在世的时候随时保护他们，主没有说现在主要离开他们了，所以主要讲明让他们想起主的话，思念主的话，免得跌倒。这是第一小段，节五到十五，五到十五节是再允许赐圣灵，就是你在苦难中，第一你有主的话你不去跌倒，第二就是圣灵，是我们太需要圣灵，圣灵赐下来是我们不去跌倒。我们看圣灵的功用，这里讲了圣灵的作用。第五节，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只因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那因为他们不能理解，所以他们忧愁。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是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这就耶稣明明告诉我去是什么意思，耶稣要钉十字架，那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而且这去也包括耶稣不但死而且复活升天，是与你们有益的。因为我不去，保惠师就不来。保惠师怎么来？耶稣升天以后允许降下，保惠师就来了。 我若去就差他来，意思是我若不去搞回去就不来。所以耶稣这里就允许他将要去，这个去是什么意思？就是上十字架，死而且复活升天，搞回去就差下来了。下面我们看八到十一，就是这一段里面的八到十一这一小段，他专门讲什么？讲圣灵对世人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包括对世人的工作和下面对圣徒的工作。世人就这不信主的人，圣灵也有工作，不然他怎么信主啊？每一个不信主的变成信主的，有圣灵的工作。什么工作？叫人自责，叫人扎心。我们看这三个方面，就第八节开始。第八节开始，他既来了，这个他就是圣灵，保惠师，保惠师就是圣灵。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这世人就是这还没有信主的人，叫他们怎么样？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叫他们在这个三个方面让他们感到扎心。自己责备的意思就是让他们觉得扎心。你像彼得讲到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他们听了以后都觉得扎心，起到一个作用，就叫他们自责。也就是圣灵来了，在这三方面啊，来指控世人，就是来定世人的罪，所以世人要在这方面三个方面感到扎心，应该自责。哪三方面？第一，为罪，要自己责备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信，所以不信就是罪，最大的罪还就是不信，所以为罪要自责。从不信到信，那你就悔改，是吧？你就悔改，就要认罪。所以罗马书十四章二十三节就讲到，不是出于信心的就是罪，你不是出于信心的，这一切都是罪，所以要自责。第二，为义，为什么为义还要自责呢？第十节大家看，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是说主耶稣他要往父那里去，借着上十字架成功救恩，借着上十字架成功了那一个义，这个义是借着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给我们的义。世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我们的义都是污秽的，我们根本没有义。那这个人呢，为什么说要为义要自己责备自己呢？因为主就要去了啊，我往父那里去，就主要上十字架，但是为了成功救恩，如果你不接受他的救恩，那么你们就不再见我。不再见我的意思是，你如果不接受这句恩，那么你永远不会再见到耶稣。那么你们应该自责吗？为了主为我们上十字架往父那里去成功救恩，这个义我们应该自责。为什么？因为你可以看到你自己一点义都没有。是一个真正谦卑悔改的人，他就会发现，我虽然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或者是我虽然是信了很多宗教，或者是我怎么修养自己，但是我在他的义面前，我看到我的不义，所以要自责。这是第二个自责。因为主要去，你就不再见主了，意思说你如果不接受，你不是永远不能再见到的。第三，为审判也要自责。因为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世界的王就是魔鬼，耶稣上十字架打破了魔鬼的头，战胜了魔鬼，也就是魔鬼受审判。这世界的王都受审判，我们所有不信主以前所有世上的不都是属于这个世界的王的吗？所以要受审，为了将来的审判啊，也要在神的面前自责，快点悔改，得到救恩。所以这一段啊，八到十一就是指的圣灵对世人的工作，给人有悔改的机会，叫人能够在这三方面能够自责，好得到主的救恩。底下我们看十二节到十五节，圣灵对圣徒的工作，圣灵对圣徒的工作。他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担当不了，因为圣灵没有来。圣灵没有来真是担当不了，圣灵来了会帮助我们，但是真理的圣灵来了担当不了。什么意思？也是因为对主的话不理解，就没有真理的灵啊，你对主的话不理解，也就是糊里糊涂，所以担当不了，一点事都受不了。如果你明白真理，你觉得没有什么受不了。所以这里告诉你，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真理。小字是进入，不但是明白，而且进入一切真理。圣灵是启示的灵，能够把真理启示给我们，使我们进入真理，使你深深明白真理，明透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啊。所以这就是圣灵对圣徒的工作是什么？把我们带进真理， 圣灵启示真理给我们。第二点，他要来并把将来的事都告诉我们。这个将来的事就是说你那个名的预言，这个将来是在当初也包括主的死复活升天你再来，将来的事。不然不懂人，我们知道当时门徒耶稣受难之前，耶稣跟他们讲了好几次人子要上十字架，门徒懂吗？都不懂，都不懂，不能理解。所以圣灵来了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就是包括主的死复活升天再来，他要荣耀我，这个是第三点。圣灵来做什么？荣耀耶稣，荣耀耶稣。所以圣灵的每一个工作都会让耶稣得荣耀。你越明白真理，你越自责，你越悔改，你越受圣灵充满，圣灵的能力，你这个人一定荣耀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送于我的告诉你们，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圣灵要把耶稣的一切的启示送于我的，付给子的这一切的启示都全部的启示出来，就是启示全部的圣经，圣灵来做的要求。所以我们知道圣灵来以后支付的就完成了新约圣经。新约圣经怎么完成的？是圣灵来了以后，接着一位一位使徒把圣经写出来啊，他是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书信等等。总而言之就是说圣灵他的工作是什么？他的工作就是启示真理，预言将来，让我们明白将来的事，而且把全部的圣经，所以以后写成新约二十七卷全都启示出来，把主的道，主对我们要说的话启示全部的圣经都告诉你，这就到十五节，这就是圣灵的工作，真理的圣灵。其实以我来讲，圣经已经全部启示完了，那就是圣灵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就我们读经啊，我们每个人读经一定要求圣灵，就是圣灵在给我们解释引导，给我们打开奥秘，给我们解开，开启我们的灵眼、灵耳，是我们那个明白、那个领悟，是我们悟性。圣灵包括什么？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能力的灵、谋略的灵，对吧？所以，是我们能够明白。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今天我们再看六节到二十二节，六节到二十二节，这一段就是耶稣解释离别与再见。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再见我了，再等不多时你们要再见我了。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解释耶稣解释给他们听，因为耶稣说了半天就不懂啊，耶稣知道他们不懂，耶稣解释给他们。16到22，而且耶稣叫比喻，你不懂耶稣给你做个比喻，很恰当的比喻，他不能够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看啊，16到22，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再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这个两个等不多时，对不对？第一个是等不多时你们就不能见我了，第二个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再见我，就这么普通一句话，但是门徒不懂。耶稣的门徒是彼此说的，他对我们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再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又说因为往父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这样问还是好问，因为我们昏昏沉沉不懂也不问，那理由也不懂，是不懂一定要问，所以他们是不懂这是什么意思，还说是什么什么我往父那里去，什么意思呢？门徒彼此说，先是彼此说，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今天耶稣主动了，耶稣看出他们要问，要问他，他就彼此说，因为看出他们要问的，就说了下面就耶稣就解释，耶稣说什么？我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再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你们不懂吗？耶稣回答了，你看下面就耶稣的回答，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都要喜乐。就先说这一句，这一句的意思就是等不多时你们不得再见我，等不多时不得再见主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主就要上十字架，就是从晚餐到耶稣死啊，埋葬，从晚餐，因为这个时候正在晚餐，你看这个是等不多时吗？没有多久，就是当夜耶稣就被捕，被捕以后呢， 就是受审，受审以后就被钉死了。这个等不得审，你们不得再见了，要受死了，埋葬不得再见。所以就说你们要哭啊，你们要哀嚎，自问到极乐。因为法利赛人挺高兴啊，这些个逼迫耶稣的高兴快乐，你们要忧愁。但是下面耶稣说，然而啊，不是啊，你们到极乐，底下还是二十九，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忧愁要变回去了。这个然而才好，你然而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再等不多时，你们的忧愁就变极乐，也就是你们要见我了。刚才我说一个等不多时你们不能见我，还有说再还要等不多时你们就要见我了。见主就是乐，怎么见主？耶稣复活了，当然也包括以后耶稣再来啊，见了耶稣你也和我们同在，耶稣复活了，所以忧愁变为什么？变为喜乐。今天耶稣就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说妇人生产，生产的时候都是忧愁啊，肚子那么大啊，生产艰难啊，要经过痛苦，要经过眼泪，然后呢生出孩子。所以这个生了孩子的意思是什么？就比喻主再来，就比这个生出孩子就比喻主就要再来了，等不多久你要见主。所以这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忧愁啊，他不知道经过多少苦，因为他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经历了苦，生了孩子还经历苦吗？高兴还来不及了。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再见就等着死的耶稣复活，然后给孩子生下来了，也代表主再来，代表主再来，都包括在内，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是没有人夺取，所以忧愁是等不的，就是也代表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不得见主，因为在苦难中我们肉眼也看不见他，但是呢我们知道有一天耶稣要再来见我们啊，那我们的喜乐就满足了，就好比生了一个男孩子一样。这就是到二十二节，下面我们接着看还有这么几个小段，二十三到二十四是祈求的喜乐。这些话我们知道吗？这张圣经啊，一面允许赐下圣灵，一面从十六节以后就是耶稣最后的劝慰。不过里面包括几个小段，从十六节以后到三十三节是耶稣最后的劝慰，劝勉的话，安慰的话啊，都是包括劝勉和安慰的话。二十三、二十四我们现在看是祈求的喜乐。到那日你们什么也不用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要向父求什么，他就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将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的，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意思耶稣死里复活有，你可以什么呀？你可以祷告，祷告就得到，求就得到。将来你没有向父求，但现在你可以求，求就得到。怎么求？奉我的名。这句话要紧，主耶稣死里复活有，他的名被升为高，他的名被高举起来，所以我们奉他的名，他的名有权柄，甚至他的名有赦罪的权柄。你看看现在疫病赶鬼，你一直人你都要奉耶稣的名，有赦罪的权利，所以我们要认识到他的名，奉他的名祷告，奉他的名祈求，那么因他的名就能够赦罪。这句话我想大家应该知道，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二节，借着耶稣的名能够得赦罪，耶稣的名有赦罪的权利，所以你祷告那奉耶稣的名，因为我们祷告要求主先赦免我的罪，然后你祷告才有果效。约翰一书二章爱的，耶稣说：“小子们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这很艺术，二章十二节。所以主的名有赦罪的权利。你祷告怎么祷告？奉耶稣名。所以有人祷告阿门，你要奉耶稣的名阿门，对吧？你就忽略了这句话，不然的话，我们怎么会？我们没有资格去见主，跟主说话，跟神说话，就借着耶稣，奉耶稣的名。所以这一小段很简单。那这个意思也就是经过五旬节圣灵充满以后，人人都是大祭，不是人人都是祭，都是祭，是都能祷告的。你奉耶稣的名，你向父求什么，他就因我的名赐给你们。他怎么为我们成就？他是因着耶稣的名，这耶稣是中保，这里也就意思告诉耶稣是我们的中保，你借着他你祈求就得到，而且喜乐满足。下面二十五到二十七，二十五到二十七这一段是什么？就是耶稣讲的什么呀？就是时候将到，就是主耶稣啊复活以后，使他们与神更亲近，更明白真理， 这是不用比喻了，因为圣灵直接启示呢，不用比喻。哎，总结这些事，我是用比喻给你们做。时候将到，什么叫时候将到？圣灵降临以后，主耶稣死里复活升天，圣灵降临以后，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话，乃是将父明明告诉你们，就是你直接借着圣灵求父，父明明告诉你们。当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意思你可以直接求父，不是我来为你们求父。你讲圣耶稣的名，你就可以直接求父。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因为这我是从父来的。到二十七节里面，就是说你跟父的关系更亲近了。借着什么？借着耶稣死里复活，借着圣灵的降临。耶稣不用人语，用比喻啊解释来解释去。就明明告诉你，其实就是指着借着圣灵，你可以奉我的名直接求父，父就为你成就。因为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来的，就是给我们看到子和父的关系和我们的关系是这样的合一的关系。底下再看28节，28节到33节，这是最后的权威。大家看，这是最后的权威。28节，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这不是最后要离别了吗？我从父出来，我要回到父那里去。门徒说，如今你是明说不用比喻了。这些门徒啊，不知道哪一位啊，就在讲了，意思你现在跟我们面对面说话了。现在你看啊，30节是门徒的话，31节是耶稣的回应这点很明显，说明门徒当时说的话。你看看耶稣呢，他为他们叹息，他们说，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这句话表示他们好像什么都懂了我们现在明白了你凡事都知道，不用人问你，因此呢我们信，表示我们现在对你很信了，信你是从神来，好像恍然大悟，我们信你是从神来的。你看接着耶稣问的什么，现在你们信吗？意思你真的这么信我吗？底下耶稣讲，你们就要跌倒了，你们就要分散了你们就要离弃主了，还信呢？所以这个信是靠不住的，还没经过考验。所以耶稣反过来说，现在你们信吗？因为30节他特别讲，现在讲现在我聪明起来了，你现在我属灵了，现在我懂得了，其实还没有真懂，还没有经过考验。就我们没有经过考验的话你真的还是少说好，你说了根本也做不到。你看耶稣说，你们信吗？看啊，时候将到，而且已经到了，因为耶稣这样上十字架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大家都顾自己。什么叫分散你看圣经里面讲，耶稣被捕的时候，门徒都离弃了他，各走各的路，大家都怕死了，正好都可以沾耶稣。只有约翰彼得跟着耶稣上了大祭司的院里，彼得还来个三次不认主，你看多惨你们信吧，信什么呀？各归自己的地方，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不是我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主自己有安慰。你们都要分散了，你还信我呢？如果真信的话，一定耶稣受苦，我得跟着耶稣没有，大家都走了，没有一个留，独自一人在这里，但是呢有父与我同在。所以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这句话就是最后的劝慰，意思说我就要上十字架了，我也就要离开你们了，但是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那就是你一定要活在主的里面，有形的耶稣可以不见了，但是你要活在主的里面就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这不明明告诉他们，苦难十字架就在眼前，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可以放心，那我已经胜了世界。主怎么胜世界？主是以死来胜过世界，以死带坏掌死权的魔鬼，胜过世界的王就是胜过世界。在世上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主里有平安你们可以放心。所以我们常常不放心主要上十字架了，我怎么办呢？我将来怎么办？我的未来怎么办？苦难来到我怎么办？你不用，你就信，你要活在主的里面，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有平安所以这里耶稣说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你们信吗？你们现在没有真信，那什么时候他们真的信呢？那就是直到五旬节以后， 这些个门徒不管经过多少时代，除了犹大以外，除了灭亡之子以外，所有的门徒那真的信主，真的跟主，真的传主，真的爱主，所以那是真的。五旬节以后经过痛悔失败，经过失败以后深深痛悔，每一个人改变。所以马可罗的经历非常要紧，马可罗的经历是包括什么意思？不但重新可以祷告，是先要在神的面前彻底掏空认罪，生命有个大改变，借着耶稣死复活，耶稣升天了，门徒聚集，各个都有改变，甚至包括耶稣的亲兄弟以后都在马可罗的同心里祷告了，有份。那以后真正是信耶稣，是信了，不但信传主，甘心为主受苦，没有经过马可楼以前，门徒一个个都失败。所以这一章也是耶稣最后的话，离别之前再次强调耶稣允许赐下圣灵，已经告诉我们圣灵的作用，圣灵的工作包括对世人也包括对圣徒。今天你我在圣灵的时代，在恩典的时代，就是圣灵的时代，所以我们要知道怎么运用圣灵，我们要依靠圣灵好好读经，明白真理，进入真理，明白预言和将来的事。圣灵我们同在，我们就有平安，我们靠着那个主胜过世界，我们也应该胜过世界。主说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今天我们怎么胜世界，也是靠主啊，依靠圣灵，我们藏在他里面，我们体贴圣灵，我们依靠圣灵，主胜世界，我们也可以胜世界，如同保罗一样。我们说保罗在加拉太书就讲的，保罗三个方面就是得胜，借着十字架，他我已经就重新十字架活着，不再是我，借着十字架他把自己和自己的邪情私欲，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与基督同进十字架啊，保罗得胜。又借着十字架他把自己里面对世界死透，对世界论我已经定死，对我论世界也定死啊，所以保罗能够做到，我们也应该靠主啊胜过世界。那么你在主里有真的平安，虽然世界有苦难，我们在主里有平安，我们不是逃避苦难，乃是胜过苦难，胜过世界啊一切对我们的引诱试探啊和苦难。所以这是主耶稣在临别之前对门徒们最宝贝的最后的劝慰，就是告诉我们啊，在主里面有平安，那么主已经胜过世界。我们虽然有苦难，你在主里面你有平安，你就完全放心，只要我们活在主里。好，今天我们就到此。